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5回。玄谷上人飞快地看了一眼之后，就将那锦帕麻利的往怀里一塞，然后神色平静地对韩立说道：既然你和那两个逆徒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时间和你多耗了，我另有要事在身，就各行其事吧。对了，另外给你个忠告，再在此多留的话，说不定我那逆徒就会闻讯赶来了。说完此话，玄谷上人根本不顾韩立有何反应，就在冷笑声中化为了一道血光，从韩立一侧一闪掠过了，接着呢从入口处射出，一副匆忙至极的样子。韩立一愣，皱了皱眉头，但马上身形一动，化为一道青光，在大厅内盘旋一圈，将金青等人的法宝和储物袋一收，并用几颗火球将尸体化为了灰烬，才同样的飞射出此地。他顾不得再细想什么锦帕之事，而害怕出气迟了，被对方在洞口处做了什么手脚，那可就麻烦大了。不过这老魔头竟连这几个人的储物袋看都没看一下，不知道是根本看不上这些结丹修士的东西，还是因为事情紧急一时大意疏忽了，这倒便宜了自己呀。但对化身驱魂的被夺，韩立心里头还是难受窝火至极呀。但是和对方动起手，却又多半胜算不高，这让韩立再次感到了无奈。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从地下飞出到了地面之上，那老魔头早已经是踪迹皆无，让韩立对其遁术的神秘心里一阵骇然呢。不过看了看寂静无声的四周，再想想这么多人进入地下，结果呢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了出来，韩立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丝孤零零的凄凉之感。但这种负面的情绪只是一闪即过的就被他抛到了脑后，毕竟啊修仙之路还漫长得很呢，可不是他感叹的时候。韩立不敢在此多待，稍微识辨了一下方向，就立刻向岛外遁去，并一边飞着一边往自己的储物袋中摸索着什么。片刻之后，一团同样冒着白光的锦帕出现在了手上，望着此物，韩立心里怦然心动。现在他不用细看也已经知道，这锦帕绝对和玄谷上人手上那块应该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其中隐藏着什么秘密，竟让老魔头心机这么深沉的人都表现得如此失态。想到这里，韩立不由得往锦帕上细看了起来，只见原本模糊不清的地图此刻彻底的消失了，只是在空空如也的锦帕上多出了一个金色的小光剑图案。无论韩立如何转动锦帕，此光剑都会慢慢直指向西北方向，并在剑尖处射出一丝红线，笔直地延伸到了锦帕的边缘处，并发出了淡淡的荧光。韩立皱了皱眉，虽然不知道此物的具体功用，但是如此简单的图画再不懂其意，那他就太白痴了。这个分明是让持有此物的人按照小剑所指的方向前去某个地方，想必那红线的尽头处应该有什么机缘在等着持图人。韩立手握此图，一时陷入了沉思之中。看那玄谷上任如此急匆匆的样子，显然这图作用应该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而看到他脸上的喜色，其中的好处肯定不少。他若是想探个究竟，也只有按照图示方向马上动身， 否则不是此图药效应过期，就是好处早就被人抢先一步占走了。韩立仔仔细细的思量了一会儿，又犹豫了好半天，才决然的调整了方向，青红划破天际，转眼间离开了这座荒岛。大约一刻钟之后，一大片阴森森的黑色雾团飞驰着从远处赶到了此岛上，并在那大厂的洞门口附近的略盘旋。浓雾散尽，露出了一位皮肤苍白、一点血色都没有的中年人出来。此人望了望已经被破坏殆尽的阵法禁制和被推到一边的风铃柱，双眉立刻倒竖了起来，马上进入了地洞之内，地面是颤动不已啊。接着中年人裹在一团黑芒之中飞出了地洞，直冲天上。他脸现焦虑之色的左顾右盼了起来，忽然身形滴溜溜的一转，数十道黑芒中飞射而出，化为了巨大的黑鸟往四面八方飞去，迅速的将附近百余里的地方搜索了一遍。但等所有的巨鸟再次飞回之时，仍然是一无所获。中年人的神情可以说是难看至极呀。他仰头望了望天空，半天没有其他的举动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发出了一阵阵的冷笑之声。老怪，就算你能逃出此处，又能怎样？现在的你早已不是原先的玄古魔祖了，我也不再是你门下区区一名结丹期弟子。等我忙完了虚天殿之事，再搜遍乱星海，把你揪出来。说完此话，他不再迟疑，腾空飞起，重新化为了一大团黑雾。接着，似乎为了是宣泄心头的恼怒，一道粗若水桶的黑色光柱从雾中喷射而出，洞口附近的地面凹陷了下来，成了一片废墟之地。然后黑雾如同流星赶月一样的远远遁走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那韩立自然不知道岛上发生的这一切，此时啊，他正按照着地图上所指的方向，老老实实的驾驭着法宝在天上飞驰着呢。因为害怕和那玄古上人撞到了一起，韩立这一路上警惕至极，时不时的将神识全开，以防被人偷袭呀。结果一连数天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让韩立略微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天，韩立正在闷头赶路之时，忽然前方传来了打斗之声，并隐隐有爆裂之声和刺眼的光华闪动，一看呢，就是有修士在那里争斗。韩立皱了皱眉，依仗着神识强大，远远的凝神一看，竟是一男一女和三名一身邪气的锦衣人在那里打的是热闹至极。不过看他们的水准实在是低得可怜呐，只是筑基初期的修为而已，并且那对男女似乎已经处在了下风。韩立摸了摸鼻子，既然知道这些人不会造成什么威胁，他也懒得再绕什么远路了，准备直接驱动法宝从一旁掠过。至于场中的这些修士，他根本不会去问，还是赶紧赶路要紧呐。这样想罢，韩立略提速，化为绿红向前冲去，转眼间就到了几个人的眼前。争斗的几个人一看，大惊失色，不约而同的驻手后退，并各自收回了法器。而韩立在经过他们的时候，剑光略微的顿了一下，随意斜扫了一眼，却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愕。而与此同时，那对男女修士中的女修士看清楚了韩立的面容，竟然大喜过望的叫道：“韩长老， 我是妙音门捉幼使的亲传弟子，还望韩长老相助一二。这三人是本门大敌，毒龙会的修士。听了这个女人的喊声，韩立一愣，不由得将目光转到了此女的身上，并将剑光停了下来。你是妙音门的弟子？这个女人呐，大概二十来岁，脸如温玉，肌肤赛雪，如花的俏脸上满是惊喜之色，显得是娇媚至极。弟子文思月参见韩长老。这位动人至极的少妇急忙飞到了韩立身边，恭敬地施了一礼。只见双胸坚挺，玉臀丰满，身材妙曼婀娜至极，并且随着此女的娇声，一股醉人的幽香从此女身上传来。韩立却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了一遍，才慢悠悠地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我以前见过你吗？他稍微有些疑惑，可以肯定此女是第一次见到。
哦，韩长老不知，晚辈虽然从未拜见过前辈，但是门主早就将几位长老的画像挂在了供奉堂，我等每次去总堂的时候都会见到的。
听了这话，韩立先是一愣，接着心里头有些哭笑不得呀。嗨，没想到那妙音门的三个女人竟然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想必这也是对方对外宣传自己成了妙音门长老的一种方法吧。韩立心里有些郁闷，但是脸上呢可没有表现出什么异色，反而一扭头忽然转向了另一侧的那中年男子，并微笑着说：文兄，这么多年没见，你还好吧？中年男子自从韩立出现之后就一脸的古怪之色，现在听了这话神情就更复杂了，瞅着韩立的眼神仿佛既有些羡慕又有些自卑。没想到韩前辈还能认识在下，文某即使在妙音门中见了前辈的画像，还是好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恭喜前辈结成金丹。他嘴唇动了动，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这是谁呀？这个人竟然是当初在魁星岛和韩立有过两面之缘的青年修士文强。现在的他虽然五官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当初的白净文弱的青年此刻已两鬓白发，满面沧桑，眼瞅着就要进入花甲之年了。哎，文兄不必前辈前辈的称呼，我们当初毕竟相识一场，还是平辈相交吧。他一眼就看出对方啊还只是筑基中期的水准，此生是没希望进入结丹期了。一想到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这般容颜，韩立不禁唏嘘不已。其实啊，就是文思月不喊住他，他也会停下来的，毕竟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虽然和对方接触不多，但刚才飞过去的时候还是一扫之间就认出了文强，而当初对方给他的印象很不错，自然会顺手帮一下了，不会让他在眼前身死的。文强听了韩立此话却连称不敢，韩立无奈也只能由他了。而一旁的少妇听了两人的寥寥几言，则小嘴微张的惊讶至极，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了几下，刚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韩立却忽然扭头，口气一冷，朝对面说道：你们三个人想到哪里去？本人让你们离开了吗？原来呀，对面那三名修士一见对方来了一位结丹期的帮手，早已惊慌至极呀。但是韩立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而在那儿谈得正欢，不由得心存侥幸的慢慢的向后退去。现在一听韩立这话，几个人神色煞白，
互望了眼之后，马上分为三个方向，遇气就跑啊，并且一边飞驰，还一边在身上放出了五颜六色的防护法宝和各种护罩。哼，找死！韩立冷哼一声，面色一寒，抬手轻轻一弹呐，三道耀目的青色剑光脱手而出，一闪即逝的出现在了三名修士的背后。噗噗几声，七个人身上的法器和护罩就如同那纸糊的一样，被碗口粗的剑光一击而碎。接着惨叫几乎同时传来，三人连法器瞬间化为了漫天的荧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少妇和文强见韩立举手投足之间就灭了三名毒龙会的修士，不禁为之色变，望向韩立的眼神不由得多了几分敬畏，而韩立自己也暗暗的点点头。这三道青元剑芒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实际上却含了他不少的灵力在其内，但能够对筑基期修士做到一击即杀，他还是非常满意的。看来啊，随着修为的增长，这青元剑芒的神通还是大有用途的。哎，对了，这位和文兄都姓文，难道是？韩立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回首冲文强问道。文强听了韩立此问，脸上略显尴尬，让韩前辈见笑了，思月正是小女呀。韩立听了一愣，但马上哈哈大笑，哎呀，那我也要恭喜文兄了，这位思月道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筑基期的修为，说不定啊今后也能金丹大成呢。听了这话，文强也露出了几分自豪之色，有些喜呼呼地说道，不瞒韩前辈，思月的确是在下的骄傲啊，只有区区二十余年的筑基成功，我也对他寄希望很大，我呢是无法再寸进了，只是希望他能够比我走得更远一些。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文强瞅着少妇的目光满是怜爱之色呀，而文思月则被说得不好意思的低下头。韩立侧目含笑，重新瞅了少妇两眼，微微点了点头。这位文思月的资质的确很不错。接下来文强和韩立分别说了一些双方的经历，虽然说对方和自己并没有多深的交情，但是猛然见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总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韩立一时兴起，就多聊了一会儿。从对方话里，韩立听到了一名资质普通的修仙者在乱星海大同小异的大半生的经历。和韩立那日分别没有多久，文强的师父就大限已到，作画掉了，而他在魁星岛上混了数十年后，总算勉强的筑基成功，然后就开始在各个岛屿之间到处闯荡游历，并在此期间呢，被妙音门的一名女弟子看上，从而也加入了妙音门，成了其中的一名外室弟子。从那以后啊，他就一直给妙音门处理一些杂事，后来这位文思月就出生了，而他的那位夫人呢，则在女儿出生不久就得了一场怪病逝去，因为和老婆的感情非常好，他也不愿再续弦，就独自一个人将文思月抚养长大，并很自然的让他同样的成了妙音门的弟子。听到这里，韩立叹息了几声啊，因为自己经历简单多了，除了修炼之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最终韩立还是问到了他们父女二人为何会在此处和人争斗的事情。听了这一问，文强顿时露出了恼怒之色，而文思月则为之脸上黯然。韩立不禁大为奇怪，这两个人
这表情怎么这么古怪呢？一个恼羞成怒的样子，一个好像不愿意提起。难道他们父女二人的这个梁子还有什么隐秘不成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6回。